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我是丢也丢不掉，甩也甩不走的闹钟。早上好，起床，开始新的一天。早上7:31，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
你是谁呢？
我是文慧。哎呀，文慧的声音一开嗓呢，就好像呢预告呢，今天呢我的嗓子呢不太行啊。那希望呢随着节目的进行呢，文慧的声音可以越来越清朗，就像我们的天色一样。那在这里呢，哎，套用木心老师在第五空间说的话，今天开始啦。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哈哈
哈哈。哎，我想回应一下白熊啊，白熊是因为失眠嘛，他说又是没睡好的一天呐。
白熊，是不是呢这个开刀动手术的地方神经还是会有一点的敏感，有点疼呢？还是你思虑过多呢？我们为你祷告啊。另外我们也为望林姊妹的父亲今天要动手术来祷告。望林呢心中也是有担忧有担子的。那么大树说得好，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然后重要的人放心里，一切都是从容自然。最重要是呢，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心里，所以我们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在。好了，那么今天呢6月23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灵修，我们新栏目昨天开始的，文慧邀请大家继续跟我来走另一条路。那么从出埃及记一直到尼希米记，我们看面对工作，面对生活，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挑战，我们会有一些选择，那么我们会选择哪一条路呢？圣经人物也有很多挣扎，我们看看他们成功的经验，也看看他们失败的故事。
是的，那么我们还要关心一下周边发生的事情。过去几周呢，我们都为高考、中考的学生们、孩子们来祷告，那希望呢，大家无论成绩如何都好呢，都能够平安，都能够好好的享受学生的生活。那么你们呢，你们以前考完试以后放暑假，会不会出去当一个新鲜人的职场新鲜人呢，打个工？但是呢，在你打工之前呢，必须要小心小心。那么待会呢，我们就会说一下到底要小心什么呢。现在来了，叮叮，哇，我好久没听这个铃铛，
是吗？
因为你放假嘛，休假嘛，终于能够听到。
但是我问了万峰老师，他说有敲啊。
他敲的不好听。
哦，好吧。他昨天还非常得瑟的说自己敲的比我更好听，有音乐感呢。那么铃铛响了，跟大家说什么呢？原来6月23号呢，从2011年开始，联合国就将这一天呢定为纪念国际丧偶妇女日，那吸引人们关注丧偶妇女的处境，
是的，
倾听这些妇女的声音，并且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特别支持。
对，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特别的节日吧。全世界呢到底有多少丧偶的妇女呢？有2.581亿，接近3亿了。
2.58亿。
2.58亿。其中近1/10是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真的无依无靠的。他们可能被剥夺权益啊，土地啊，继产。 财产权等等都是被剥夺的，在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处境底下。另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一些地区呢，约有一半的妇女呢，他们都是丧偶的。
对，因为那个地区呢是有战乱内战啊，那大家就可以想象，在咱们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像非洲有一些部落民族，如果没有了丈夫，那么这些妇女呢，在好像刚才小云老师所提到的一些家庭财产的继承呢、啊，甚至可能在丧礼当中，他们的生命都会面临危险。所以想想看，全世界有2.58亿的丧偶妇女，他们很多都是在极度贫困当中。所以在今天国际丧偶妇女日，我们要特别的去看看周围有没有这样的妇女。在圣经中，耶和华是孤儿寡妇的神，神眷顾怜悯有需要的弱势群体。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察觉自己的贫乏。诗篇86篇。
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贫穷的。求你保住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的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你的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于饶恕人，以丰盛的慈爱对待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与你相比的，你的作为也无以为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要荣耀你的名，因你本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谢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的慈爱在我身上浩大，你救了我的性命，免入阴间的深处。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群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里。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拯救你使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使恨我的人看见就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了我。
当人察觉自己在困苦穷乏的境况中呢，就是经历神恩典之门大开的机会了。这首诗是大卫在困苦中的祷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4节，是大卫的呼求。第二部分是5-13节，穿插着呼求神，相信神的属性本是美善。第三部分是14-17节， 重复恳求神聆听和回应。第一节提到困苦穷乏，其实当人察觉自己不单只在现实艰难的环境受苦，而且从属灵的角度看，发现自己是卑微、有限、无助，很需要上主帮助的人，这就是经历神恩典之路的开始。从圣经的应许，我们能够认定我们所相信的、所依靠的神的属性是慈爱、良善的主，是愿意聆听的主、乐意宽恕的主，而且无论发生任何事情，这位伟大的创造主仍然掌管。赞美神。从过去的经历，我们确定主已经拯救我们的灵魂，回想他过去的帮助和安慰，坚信相信他仍然是美善的。感谢神，我们可以坦诚地向神倾心吐意，在遭遇困难、在遭遇攻击、被伤害的时候，向他呼求恩典的记号。正如第十七节说，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我们要呼求他。最近我是否有什么情况觉得自己很需要主的同在和帮助呢？请向主坦诚地发出呼求，认定他是我生命的依靠。回想过去，有什么经历使我看见神恩典的记号呢？请安静思想一会儿，存着感恩的心，向主发出赞美。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贫穷的。诗篇八十六篇一节。
常年期灵修，察觉自己的贫乏。作者雅风，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这一步是孤独踏上的脚步，下一步是迷惘塌下的匆促。我走在渴望掌声认同的依赖，你分开隔着我淹没我的大海，是你的爱照亮了模糊的未来，是你拥抱我过去的失败，是你的爱挥散了孤独的阴霾，是你的爱永远点陪住我现在。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你打开也能见盼望到来，我打开相信给予的未来，你走来我奔向你紧抱的胸怀，降下来你却换夺不走的皇冠，是你的爱照亮了 直到现在，我转回头看，发现你最没安排。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哦，我转回头看，发现你最没安排，是你。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一首好听的诗歌《恩典的拼图》，想到呢，的确在我们的生命中回顾呢，哇，上帝的恩典就像那个拼图一样，一块块将我们的生命呢补全了，使我们有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啊。那么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察觉自己的贫乏。
嗯，这个拼图呢，缺了任何一块呢，都不是完整的生命 的。这个拼图呢，也许是人生当中的一些艰难，一些你不想面对的难关，但那都是属于你生命的一部分的。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是诗篇86篇，诗人正正遇到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他被一群凶残狂傲之徒起来攻击杀害他。他恳求神保护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唯有耶和华是上帝，因为他经历过神以前怎么样在阴间深处拯救过他。所以呢，在你最窘迫的时候，你会不会像诗人那样，你看你是个卑微到真的没什么地位可言，非常软弱的仆人吗？我们要仰望，抬头仰望我们的主。生活再艰难，别人对你的攻击再凶狠，你信不信神是帮助你、安慰你的神呢？诗篇86篇，挺多的结束的，我们慢慢一节一节来看呢，你能够感受到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呼求神呢？基于这个人对上帝属性有深刻的认识，他才由衷的发出的。
是的，
所以呢，你也可以凭信求主赐给你恩待你的凭据。我们真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大胆的向神呼求的。
是，就像圣经人物啊。那么昨天呢，文慧就分享了摩西的蒙召，今天呢，神也是给你和我各自的使命，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境遇都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条路，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要勇敢跨出细细的一步，就能看见海中路，就能看见海中路。
另一条路，
上一回我们进入出埃及记，分享了摩西的蒙召经历，从其中看见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他纪念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没有撇弃以色列人。他听见并且看见以色列人的苦情，他就主动地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今天神也是如此对待我们啊，他纪念我们，他听见我们的祷告，他看见我们的境况， 他已经采取行动，工作在我们生命之中。也许现在的我们并不明白神的心意和作为，但求神给我们坚定的信心，耐心的等候，并且以顺服的心配合神的带领。
出埃及记第六章。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放以色列人走，因我大能的手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吩咐摩西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我未曾让他们知道。我要与他们坚立我的约，要把迦南地、他们寄居的地赐给他们。我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的哀声，我就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除去埃及人加给你们的劳役，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借严厉的惩罚救赎你们。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我除去埃及人加给你们的劳役，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我要领你们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把这话告诉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因心里愁烦，又因苦功，就不肯听摩西的话。
当摩西奉神的命令去向埃及法老提出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事情时，结果却是让法老更加苦待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人就埋怨摩西，摩西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申诉。神是怎么样回应摩西和以色列人的呢？神告诉摩西，他要以神迹奇事来显明他的大能，并且实现他的应许，那就是他和以色列人先祖所立的约，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神更进一步的宣告，以色列人要做神的百姓，而神就是他们的神。这是更亲密关系的盟约，是出于神主动的拣选，主动的和以色列人立约，主动的成就这约。以色列人要做的就只有信从神就行了。有圣经学者说，神在这儿给了摩西和以色列人三重宝贵的应许。第一，就是神要伸手救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为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子民，应当侍奉神，而不是成为人的奴隶。救赎这个词汇有要求归还、重申自己的权益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神要拯救以色列人重归神的怀抱，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第二重应许就是神收纳以色列百姓做自己的子民，确立了以色列百姓和神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西乃山之约的预告。第三重应许就是神要引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这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之约的实践。神说，当这三重应许实现之时，以色列人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这里提到的知道，并不是指头脑的认知， 而是指向心灵的接触和生命的经历而有的承认。当以色列百姓经历了神大能的拯救之后，他们就会真正的知道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能够诚心诚意的归向神。神在我们生命中也是如此工作，是神主动找寻我们，拯救我们，拣选我们，并与我们在基督里立约，使我们成为他的孩子，一生一世活在他的恩典之中。就是因为我们实在经历了神的真实奇妙，所以我们对神更有信心。就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但可惜的是，我们经历了神许多奇妙恩典，可是我们却仍然不知道神的心意，不明白神的作为。我们往往伤神的心，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当摩西将神的宣告转达给同胞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却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这些人因为先前听了摩西的话，以为法老真的会放了他们离开埃及，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更苦的劳役，所以他们再也不肯听摩西的话了。这也代表他们再也不相信神，认为神不会拯救他们出埃及的。
出埃及记第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像神一样，你的哥哥亚伦是你的代言人，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固执，我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法老必不听从你们，因此我要伸手严厉地惩罚埃及，把我的军队，就是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把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和亚伦就去做，他们照耶和华吩咐的去做了。摩西和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
以色列百姓不肯听摩西的话，对神失去了信心，神却没有因此撇下他们。他纪念他的约，按着他的应许，继续地差遣摩西和法老交涉，要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差摩西去见法老之前，也预先地告诉摩西，他是会碰到困难的，因为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不是说法老之所以会心地刚硬残忍完全是神的责任，而是如同神所说的，法老必不听你们。神鉴察人心，他看透法老的心地是刚硬无比啊，会一意孤行到底，所以神就任凭法老随己意而行。在罗马书一章里，使徒保罗提到世人明明知道神的存在，却硬着心背逆神，放纵自己活在罪恶当中，所以神任凭他们。任凭是神对人的最大惩罚，如果人硬心到底就是要违抗神，那么最后神就会任凭人按着自己的选择走向灭亡， 求神帮助我们常有谦卑的心，以致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回头，不会陷入法老的光景里。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愿意给我们回头的机会，但是我们也要抓住机会，珍惜神的恩典。不论是以色列百姓还是埃及法老，对神都是同样的反应，不肯听。法老不以耶和华为神，所以他不听摩西的话，这不令人意外。但是以色列百姓比法老更多的认识神，可是他们也一样不听神的话，这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他们活在困难的环境中，被愁苦牢牢地捆绑了，所以他们的眼睛看到的是难处，而不是神的慈爱和大能。这也是今天基督徒的光景啊，我们的眼睛常常看向哪些事情呢？是环境，是人情，是财富，还是各样的挑战困难呢？求神帮助我们抬头仰望神，不要被各样的愁苦充塞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心灵的眼睛看不见神爱我们，听不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他与我们同在，他看见，他听见我们的心声，他要带领我们走天路上的每一步。
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法老放百姓走的时候，非利士人之地的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战争就后悔，转回埃及去。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旷野的路到红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起带走，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郑重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定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起带上去。他们从舒歌启程，在旷野边上的以躺安营。耶和华走在他们前面，日间用云柱引领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照亮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神施展大能，在埃及全地行了十灾，终于使埃及法老愿意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当百姓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竟然带领以色列人绕远路，不走那个最短最近的路程，也就是前往非利士的道路，是由埃及歌山地到迦南最直接的一条路线。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上驻有重兵防守的埃及军营，神不愿意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神知道以色列百姓的信心并不坚固，他也知道百姓们力量微弱，所以为了保护以色列百姓，他要以色列百姓绕道而行。这就是神对人的慈爱的证明。神当年体谅以色列百姓的限制，今日神也接纳我们的软弱，并且以他的智慧来带领我们走过生命里的高山低谷。今天我们可能不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和引领，但我们实在是要知道，神不会做错事情，也不会害我们的，他的作为必有美意，要成就在我们身上， 就让我们学习信靠和顺服，一步一步跟着神走。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百姓，虽然是走远路，但却是走在神的带领中，就不会白走一趟。虽然是走在旷野中，但有云柱和火柱，就能享受神的同在，一点也不孤单害怕。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你们要守这命令，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仪。你们的儿女对你们说，这礼仪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物。当耶和华击杀埃及人的时候，他逾越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敬拜，以色列人就去做，他们照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的去做了。
山的风吹过山中脊梁，转摇的哀鸣在黑夜回响，四百年的守望在边影下颤抖，摩西仰望烈日眼中燃起火光，和烈山的火中古老声音苏醒，枯木成了审判的章，荆棘中他拨开奴役的霜，我已看见，我已听见，我要领他们回是客旅，而是万军之主的军装，这是神的计划，让生命的释放。沙拉贝塔米 Let my people go， 受苦的飞越发力出释放的力量，细数年岁的愁苦，十载零斗刚硬也无处可补，黑暗不是终点，是荣耀的门口，在努力着你诞生祭祀的国度，那军兵在后，这呼喊震动苍穹无边，
沙拉贝拉米 Let my people go， 沙拉贝拉米，沙拉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依靠神走另一条路？
出埃及
从6月22日起，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
另一条路。
朋友，你准备了吗？
神要使用你。
我是文慧，
我是齐贤，
我是新田，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万峰。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13229966322。
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你问这个问题吗？
好忙，
老师一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对，
是每一天。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那么是国际丧偶妇女日，也是我们线上今天星期二早上直播日。那么7:30到8:30，哎，现在已经8:12了。这是良友电台直播的早晨节目。星期二呢，有优雅的小燕老师，还有呢，有的时候有点调皮捣蛋的文慧在这里。那么我们第五空间可热闹呢，木心老师也在啊。那么还有谁呢？可以冒个泡，哎，欢迎一位新朋友啊，
小七。
小七昨天出现了，
对我来说是新朋友。你好，我先打个招呼。还有另外一位是
新
新
欣喜的新，
对，新田老师的新。
对了，我一直以为呢，新田老师可以用别的名，所以刚才冒泡的，所以我刚才看到新，我以为是新田老师呢，
应该不是新。请问呢，您是新朋友吗？另外新也问刚才那个诗歌名字是什么。
哎，我要问一下后置同工啊，你要知道呢，我们一档节目呢，您听到的是小燕老师跟文慧，或者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其实我们是整个团队的，
对，团队很庞大的。
对，所以呢也请大家呢纪念我们的时候不要呢偏心啊，只记得为小燕老师文慧祷告，忘记了我们是幕后团队庞大的才能够出台一台节目啊。好了，那23号高考分数快要出来了，那么孩子们呢开始放暑假了，可能去打工，尝试做一个社会新鲜人。
是的，
我们昨天就先给孩子们呢打个预防针，说呢有六类人呢不适合跟他深交，可能做个同事啊，或者是点头之交就行了。那我们自己也想想，我们是不是这六类人呢？我们昨天分享了过分挑剔、只看负面的人，居高临下、好为人师的人，还有太过自我中心，就是呢只关注自己需要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再说说其他三项。
好，首先第一个，问问自己，别老是挑剔别人，你是不是喜欢一个，你是不是一个喜欢打断人的人呢？他们跟人交流的时候总是频繁打断别人，转而谈论自己想说的事情，这种单方面的输出难以给到别人任何的价值，只满足自己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根本不会聆听的。
对，满足我自我的情绪，至于别人的情绪，别人
跟我无关。
你关心什么话题跟我无关啊？喜欢打断啊？想想看，文慧就发现自己有时候喜欢。
有吗？
我打断万峰老师。
哦，这个该打，该打断。
不要这样嘛。
没事，没事。
我们对万峰老师好一点。好，第二种是总是嫉妒。 真正的朋友呢，是不会嫉妒你的成就的，只会为你高兴。如果一个人看不惯你做的任何事，对你所取得的成绩评头论足，甚至大肆贬低，哎，这有什么嘛？这个，哎，其实很简单的，最好避免和这类人深交。
第三个，爱嚼舌根的人，这类人呢，一般都有两面性的，当着你面说别人闲话，背着你的时候又去嚼你的舌根呢。他们往往都是动机不纯，不是为了你好，不是为了那个人好，或者只是想把你拉到他的阵营，又或者想套近乎而表现的善良随和。
对啊，也或者可能他想加入这个小圈圈。
对，每个阵营他都想占。
对，然后去每个阵营呢，就失去了他的原则。那所以今天讲后三项，喜欢打断别人，还有总是嫉妒，就是不能与人同乐啊，心胸不够宽广啊，还有爱嚼舌根。那想想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告诉孩子啊，自己千万不要做，也要小心呢、这三类人。好了，哪一项是我们的罩门，如何改进，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耶耶，献上今天，来吧，
剩下人当暑
气
旺，高温暴雨把灾防，柠檬蜂蜜薄荷茶，喝水防晒早预防，保健灵修背经文，新闻资讯传信仰，警醒平安不缺乏，献上今天有清凉，
献上今天有清凉，有真好清凉。
献上
今天有清凉，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文慧呢，想到呢，这个高考分数已经陆陆续续要出来了，现在高考生的心呢七上八下，接着呢又有一道难关要过，就是填志愿。所以呢，我们在这提醒，千万不要轻易的信那些 AI 分析啊，找老师，找过来人啊，多问一下。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真的也上网多搜寻一下，互相比较，填志愿也是一道关卡。所以我们也要为呢孩子们来祷告啊。那将这节经文送给所有面对挑战的人，以赛亚书26:3，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昨天呢，我们大致了解了以赛亚书26的内容，找到了这一章的核心，一人专要倚靠神。那么今天我们具体来看看这一周的金句。
好，我们先来处理艰辛依赖这个字怎么理解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心思被坚定的安放在神的身上，不会轻易的偏离的，在人摇动的时候呢，依然会选择相信神。记住，这不是那个人一时的热心，也不是口头上说的我相信我相信，而是那里头一种持续的定义的信靠。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留意一下，经文不是说能力强的人得到平安，也不是说条件好的人得平安，他是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是的， 这里的十分平安原文是重复的，平安
平
安, 平
安、
嗯、对，不是普通的平安，而是一种完全的深处的被神保守的平安。这平安呢，不是外面没有风浪，而是里面有神掌权，不是环境都很顺利，而是心在神里面安稳。
坚信信赖神呢，也就是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神的子民在历史上他们最大的失败呢，不是他们不够努力，而是他们不肯诚实的倚靠耶和华，反而呢用各种人的努力来冒充对神的信靠，还用各种其他的事物来替代神的位置啊。
那我们来看看历史，北国以色列在面对强敌时候选择倚靠和外国结盟，结果他们的坚固城就被撇弃了。而南国犹大呢，在面对危机之时选择倚靠自己修城墙存军械，结果呢耶路撒冷满目疮痍，处处是破口。这些历史都提醒我们，凡是人靠自己堆积起来的坚固城，最终都会出现破口，唯有神自己才是没有破口的坚固保障。而进入这个保障的唯一方式，就是艰辛依赖他。所以呢，平安不是靠自己挣来的，而是从信靠神而来的恩典。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妨做一个诚实的自我检视，当压力来临，当前路不明，或者事情不如你预期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开心太太，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文慧老师，老师早上好。我想我今天是最后一通电话了吧，所以我刚刚一下子忙完了说打电话，然后忘记电话号码了，只记得1322，后面我完全忘记了，所以谢谢第五空间的家人们给的电话号码，所以我就赶快拨通了。
你真的是一轮嘴就赶快讲了，
果然是开心太太。我得意的笑，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俯伏在你面前献上感恩，感谢你不离不弃的爱，感谢你垂听我们心中的苦情。我们为了每一位患病的弟兄姊妹向你呼求，你是医治的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求你按手在望林父亲的身上，老父亲被疾病缠身，他非常的不舒服，身体上的疼痛，心灵的疲惫，求主保守整个医疗过程当中的煎熬，一切顺利，也让这个手术呢能够呢预期完成。主啊，求你帮助医疗团队，给他们智慧，也希望呢药物能够成为你恩典的管道，也求你在病榻上面显出你的同在，让软弱的变得刚强，让他的家人呢不要忧愁，有心中有你赐给他们的那份真正的平安。我们也纪念到几位弟兄姊妹他们的工作，求主开路，让 David Parker 能够呢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许是不是在家里那些网络的客服，或者像他以前经营超市那种模式会比较适合他呢？主啊，求你帮助他，因为你是他天上的父亲，你知道他心中的忧虑，你知道他有多担心，你知道他有多渴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就求主帮助他，也求主帮明明安排一份呢能够在礼拜天可以休息的工作，这是他心中所期盼的。主啊，求你开路，让人在每个过程当中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也纪念到还在努力准备考试的中考孩子们，求主帮助他们能够呢消除心中的压力，能够好好发挥平时 及的在考场上面呢，能够有清晰的头脑，小心的作答题目，也不要对自己太大的要求，尽管这个成绩好不好都好，尽力就已经非常的好了。我们也纪念到很多的孩子们，高考的孩子们即将要填这个志愿报读学校，特别纪念到怡然世界的孩子呢，知道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孩子也好，父母也是非常的担心忧虑的。主啊，求你让他们在填志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同样有清晰的头脑，想清楚到底孩子未来的方向，想清楚到底孩子在哪方面是比较有兴趣有把握的，就求主呢给他们安排一所最合适的学校。我们另外呢也想到，就是邓飞弟兄刚才在第五空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说心里不平安呢。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属灵生命真的是跌跌撞撞的，我们碰到很多困境的时候呢，我们不懂得像大卫诗人那样坦诚的在你面前呼求，但愿呢我们都能够了解你的属性，但愿呢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全能，体会你的慈爱。主啊，我们也为到我们身边的自己未信的家人来祈求，求你赐下恩典，也求你赐给我们充足的耐心力量，让每个家庭在不同的困境当中，在风雨当中，我们都能够紧密的连接在主你的爱里头。也愿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见证，能够带领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再次呢在使患难成为祝福的契机，我们愿把所有正在经历试炼的弟兄姊妹向你祈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背起十字架的路上能够忍耐到底，欢呼赞美，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嘿呦
嘿呦嘿呦，
信心的一小步是灵命成长的一大步。
信心别放弃，希望就升起。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信心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
谢谢小云老师带领我们来纪念有需要的家人。你们的祷告事项呢，木心老师呢在第五空间嘛，他都呢记下来了，那么会放在呢我们的代祷群。那我们所有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幕后团队，我们都会看的。那么我们呢也会呢在每个星期我们同事们同工们聚在快的时候为你们祷告啊。那在这里呢，文慧也欢迎一位，我觉得是新朋友，叫翠，翠绿的翠，
翠绿的翠，
嗯，让我想到小鸟，
小鸟，小鸟，是的，
对，就是那个翠绿的小鸟在树上啊。
我想再说一下，我们私下呢会继续为刚强弟兄来祷告的，求主帮助你的肠胃能够舒缓一点。
对，当然也不会忘记呢，白熊的睡眠，
嗯，
还有呢就是西福月家里能够赶快好好的。
他现在自己一个人住有点害怕。
对，还有西边小路老师辛苦了啊。好，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睁开双手。